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谢谢啊，师母带领的敬拜，能够啊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看到啊每一个这个活生生的人啊，在啊弟兄姐妹面前来证道，就感觉非常亲切。那录像的时候都对着那个啊这个不能动的柱子啊椅子啊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中国古代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这个故事。图穷匕现，荆轲刺秦王。我想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因为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中国历史的书上。那我不知道台湾来的或者是东南亚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啊？他们啊是不是熟悉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描写的是在战国的时期，秦国为了统一啊六国，不断的向其他国家进攻。那很快秦国就要打到燕国了，那燕国的太子丹就决定要刺杀秦王，那么他就在秦国到处找这个啊勇士，最后他们找到了这个荆轲。那于是有一天，啊，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啊，幻灯片。哎，可以看到吗？应该可以哦。于是有一天，荆轲就带着匕首，那还有这个燕国的这个地图，以及桓将军的人头。这个桓将军是燕国最著名的将军。那么带着这个人头去，他就啊免掉这个啊秦国的国王的这个怀疑。那么还有一个武士秦舞阳，这个秦舞阳是啊在这个燕国十二岁就杀过人了，胆大如人啊，如天哈。那么他们就从易水这个河旁边出发了。那临行前，荆轲在易水啊边啊，就是给大家唱了一首歌，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气兮不复还”，然后就悲壮的启程了。到了秦国，荆轲就把地图展开，那地图展开到最后的时候，匕首就啊这个露了出来，那荆轲就抓住秦王，那个啊就向他身上刺过去。结果这个袖子啊就被扯断了，那这个秦王就逃脱了，那秦王就绕着这个秦啊这个朝堂的大柱就跑，那荆轲在后面就追。那么按照当时这个秦朝的历法，那武士是不能啊入这个殿堂，那秦朝大臣当时他们也没有带兵器，所以就没有人来能够来这个救这个秦王。那当时情况非常危急，那这时候就是啊官员当中有一个啊大臣当中有个做医生的，那他就急中生智，他就把他这个啊身上有个药袋就朝着荆轲这样扔过去。荆轲一昏神，这个秦王那他就这个把他身上的佩剑拿出来就朝着荆轲啊一顿砍过去，结果把他左腿给砍下来了。那荆轲就拿着这个匕首就朝这个秦王扔过去，因为这匕首上面有很剧毒，如果被刺到的话基本上就啊没有机会存活了。但是这匕首扔过去，这个扔偏了，那这时候这个秦王就啊对着荆轲就一顿的这个啊乱砍，那么武士也冲进来，那就这样荆轲就被啊这个武士给杀了。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和我们圣经当中有个故事，就是以父刺杀摩基亚啊摩刺杀这个伊基伦王的故事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他们都是啊秘密的带着这武器进到皇宫要去刺杀这皇帝，但是两个结果完全不一样。荆轲失败啊而死，但是以父却成功。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区别呢？那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一下圣经当中以父的啊这个故事。那在去看这个啊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以父被兴起的时代背景。那我想过去这两周啊，祝牧师和魏传道都啊在正道当中都有一些啊说明。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地图哈、啊，这个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啊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在那里的分布。那大家知道哈、啊，上次他们也介绍过，在耶稣亚带领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等耶稣亚跟那些长老死了以后，那以色列人就离开神，他们在那里和迦南人就什么结婚，而且拜他们的神，结果神就把啊 他的百姓交在这个王叫古山啊利萨田。那这个古山利萨田是在，如果你们注意看地图，东北的地方有个叫亚兰。那那个王啊，那个地方叫美索不达王啊，米亚的王，那个地方是两河流域，所以神就兴起了，而、啊、不是兴起了，就使那里的这个啊王啊，那个王，那如果按原文解释，那个是双倍邪恶之王，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过来来那个这个攻击这个以色列人，而且占据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八年之久，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那受了很多苦以后，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声呼求以后，就兴起了第一位的这个啊士师拯救者，就是俄陀涅。那他打败了这个啊这个王啊，叫做古萨啊利萨田，古山利萨田，那拯救这个以色列百姓脱离他的手，那国中太平就四十年啊，这是一个背景。那么等这个啊俄陀涅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时候耶和华就使这个摩押王，如果大家注意看这地图下面有个摩押哈，这个摩押是啊，如果大家想啊回想起来，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罗德跟他大女儿生的啊，就是摩押的后裔哈。那小跟小女儿，罗德跟小女儿就是这个亚门人，所以这两个是代表邪恶势力哈。那摩押王就召集了在他北边的亚门人。那么还有联络了这个犹大帝哈，你们看下面就有一个是啊亚玛利人，那么他们三个国家就是啊的联军啊，从三路一起进攻啊，进攻这个以色列地，结果把中树城占领了。如果大家看我那个字有点小哈，中树城，那中树城就是啊耶利哥城，那这耶利哥城是进入这个迦南地的一个门户。那就好比现在我们啊 ，Spring 啊，我们要进到 Woodland 跟康罗，那 Spring 就是一个门户，你必须进入 Spring， 通过 Spring 才能进到 Woodland 跟康罗，啊，所以摩押王伊基伦就带着强壮的勇士啊，驻扎在啊这个耶利哥城，并强制以色列人服侍他。那这时候，同样的，以色列人又再次的呼求耶和华，这就好比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一样受罪的奴役跟捆绑。那么现在痛苦、关系破裂以及这个啊失败当中，所以我们也是同样需要啊呼求一位属神的领袖，在神家中能够有智有谋的击败仇敌，能够带领百姓悔改。那么我今天啊要来正道的题目就是智勇双全的勇士。那我们经文是在啊四世纪的三章七到三十一节。那我今天会分三点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就是神在特别的时候拣选适合的人，神在特别的时候拣选适合的人。那因为今天的经文啊比较特殊，它是以故事来叙述，所以比较容易读懂。那么我们一起来先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啊，我来念给大家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召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十二节哈，这段经文在第七节也出现过。那么这里啊，就特别强调说这个又字。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四世纪啊，你会发现这个又字，我这红笔标出来哈，呼求、兴起、拯救，这个会重复的出现了很多次。那么如果从三章啊这个七节到十六节这么多章节里面，那这总共这个循环了，你会发现恶性循环的七次，那么总共会讲到十二个士师。那这个循环就是我们再看下一张这张图哈，你就会看到啊耶和华就是那百姓犯罪行恶，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那百姓受奴役。那这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于是国中太平的几年啊，不同的年龄，然后又进入下一个循环。那 这里我就特别要想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四世纪啊三章的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啊。大家注意这个忘记哈，应该是原因，那因为有这原因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神，那他们的结果呢，就去侍奉朱巴利跟亚瑟拉，然后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忘记这个词啊，如果我们按它原文的意思哈，然后你就发现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它总共出现了96次，那它的意思就是分心，没有留意，忽略，忽视，漠视，由于这个忽略而遗忘，不在意，漫不经心。如果有以上这些，就是忘记神的开始。那么我们想到这过去这快一年的时间，由于疫情的这个导致教会没有办法开放，那么聚会大部分时间是以这个网络的形式来进行的。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忽略了查经、祷告了、聚会了，那慢慢就跟小组失联了。可以说这就是漫不经心忘记神的开始。所以如果当神的话语不再吸引你的时候，当神不再吸引你心的时候，那你继续做什么呢？你就会去膜拜假神了。这假神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的事业，也可能是赚钱，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也可能是电信联系器，还有可能是什么世上情义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神兴起的这个拯救者便雅悯人我们看一下这个基拉的儿子以父。那么便雅悯人如果你去注意看的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右手之子。所以这整个支派里面都是以右手为他们这个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以父他是左手便利的，这是他一个与他支派人不同的地方。那在以父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联合，那另外一个就是 strong， 就是很强壮的意思。他是左手便利的那我记得我自己跟过很多心脏外科医生，那我记得有一个外科医生，他就是不仅右手便利非常便利，左手也很便利。所以他做起心脏手术来的时候就是左手跟右手一样的一样的功能一样的，所以我就非常的羡慕他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左手便利，那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右手不便或者右手受到限制。那有的解经书说是可能是有残疾，所以神使用一个身体上有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去拯救百姓，更显出了神的这个大能。那如果你仔细查考经文，你会发现这些事实不是百姓显出来的，也不是继承的，所以每一个事实都是神呼召出来的这个领袖。在圣经中你总是会看到神在特别的时候会拣选适合的人来做他要做的事情。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那使他们就有这个能力来领导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相片这是10年前朱牧师在我们借用的一个美国堂他在上面在正道。那右边这张是一年多前，就是我们教会这个独立1周年你看到朱牧师10年前头发全是黑的，现在都是白的了所以当北区教会这个19年前在已有的这个团契基础上，众弟兄姐妹迫切祷告，希望神为我们带来一位执堂的牧师来建立休斯顿北区教会。那就像这个经文这段经文第10节讲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那耶和华的灵在旧约只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但在新约恩典的时代同样的灵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圣灵就感动了祝牧师和师母，他们勇敢地来到北区教会，在这里执堂，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教会。现在9年快过去了，神使用祝牧师 啊，他的谦卑、忍耐、忠心、细心的这些生命特质，以及啊和师母他的爱心互相的结合，将我们北七教会啊这个框架跟组织结构比较完整的建立起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在特别的时候拣选适合的人啊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为此来感谢神。现在祝牧师要即将要退休啊，我们教会也在寻找适合接棒的人，所以感谢神，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这个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那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我们的雷蒙传道。大家看到这张相片哈，这个左边这张图啊，这个大概三个月前我们啊跟他有一次小小的一个 retreat 啊，那时候我看他也神情还蛮严重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照一张相，都是我们帮他照的。你看，你看到这个他往这个眼睛看着前方，好像啊在思考。其实那时候啊，我们是知道有几个教会向他要求发出这个邀请啊，希望他能够到他别的教会去。但是感谢神，他啊经过祷告那个寻求神的心意，那么圣灵就感动他，他和啊这个艾米丽师母就愿意留在北七，啊，这是神的预备，也是神给北七教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大家可能很注意看到这个背景啊，这个很漂亮啊，这个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在啊德州的东北部有一个叫 Caddo Lake 可能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去过那里，但是我们就看好这个地方了。希望等疫情过去以后，我们教会能够组织在那个地方啊有 retreat 啊，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上面可以容纳不少的啊，大概有七八十人哈，应该可以办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啊教会的 retreat 哈。那过去这几天我还特别看了一下这个雷蒙弟兄啊，他是不是左手也便秘的哈？那今天其实魔鬼撒旦哈，世界老我以及我们啊，这个自己的老我都很像这个摩押王伊基伦一样，都是我们的仇敌。那教会当中其实也很多叫这个啊身体软弱的、啊、心灵受伤的、啊、千万迷失的这些羊，其实也是需要这个雷蒙弟兄啊，像主耶稣一样，用双手去包扎、去搀扶啊，去医治这些啊受伤的啊羊，或者是需要关照的这羊。所以他需要双手去啊，去便利哈、啊，去扶持。那就像所有的士师一样，我们的牧者也都是人啊，他们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紧是他们啊，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来被主使用。所以我们要敬重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你的同胞、你的亲人陷在罪当中的时候，你是否也会呼求神呢？当神需要你勇敢地站出来为他征战的时候，你是否也会顺服神的感动而来响应神呢？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神家的领袖们当善用你的强项。神家的领袖们当善用你的强项。好，我们下面再把这个故事啊，下面一段再读一下哦。以弗打了一把两刃的剑，藏一撮戴在右腿上的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伊基伦啊，原来伊基伦极其毁谤。以弗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次第的人都退去了。以弗来到神的王的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弗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弗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透了后身。以弗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弗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劫。他们等还了，见扔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 他们当年的时候，以弗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伊西拉。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以弗自己知道他是左手便利的，他就利用这个特点哦，左手往右腿去伸这个剑是很不容易化解的哈。我这里有一张地图啊，不是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左边的图哈，你看他这个左手伸过去啊，在右这个右腿上面拔剑，那么他的右手啊就朝上面指说：“王啊，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哈。”那这个图啊，我看一下，在这 Google 上找，好像这个还不够肥胖。那么我又找了一张右边的，这个好像有点夸张，但是这个好像看过来有点肥胖。那么他就将这个剑呢刺入这个肚腹哈，你看那个剑把都刺进去了哈，都不能拔出来。啊，所以这个啊，希伯来原文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摩押王哈，像肥牛一样，他由于这样的身材啊，他走动不便，所以在单对单的情况底下，自然就不是那位善战的这个左撇子啊，以弗的对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以弗啊，就利用他的机智跟啊谋略。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讲读到的经文说啊，第二十节他说，以弗对他说啊，我奉神的命来报告你一件事。那么其实以弗指的是啊，我们信的这位耶和华的神。但是这个啊，摩押王伊基伦却以为是指他所供的神明哈。那么以弗就利用这个伊基王对他这个信任，那就把身边人支开。那这里大家看到他这个剑哈，没有被肥肉夹住，那因此这个没有身上他没有染上这个血迹。那还有一个就是以弗离开以后啊，离开内室把门锁上，那为什么他的仆人没怀疑呢？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啊，解释就是以弗把这剑刺入到这个啊王的肚腹以后，穿透这个肠子，那么流出这个粪便，那甚至外面人啊都闻到了，所以他们以为他这个王啊正在楼上大祭，所以他们就没有做任何的怀疑，那以致这个以弗可以从容的啊这样的离去。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哈，这两段经文哈。两页的经文啊，那以弗行刺成功是在于他有智有勇，而且有预备，镇静自如，不露声色。那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他还有团队的合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出来服事，他是要善用我们的恩赐强项，把它放在神的手里，按他的心意来用的话，那就像以弗一样与神联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教会啊，从2003年啊，这个小组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8年的这个旅程。那么是现在是进入第三个啊9年这样的发展时期。那么教牧长职团队也开始有一些更新。那对教会而言呢，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棒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困难啊跟挑战的啊时期。那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有这个已经是成为新常态的这个疫情，那么还有啊日益恶化的这个大环境。我想你住在美国，大家更知道这两党的竞争，一些种族啊里面的这些歧视的问题，那么还有贫困啊这些很多的这些啊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的世俗化。那么我就在这里有想到我们的无能化。什么叫我们的无能化呢？这个无论这个地方啊，环境优美，那么学校也非常好，那有很好的教育，所以大家住在这里很舒服。那么好像有的人觉得我信神不信神没什么两样哈。还有一个就是承先启后，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孩子哈，就是啊到了大学以后，他们就没有再进入团契，就失去了哈，所以。对下一代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21世纪的世代，那个这个世代的特点是什么？都是有这下面这4个E哈，是电子的，还有感性。现在人不像以前哦，还会去思考，他们就是感性啊，就是看到要快，而且看到了我相信我就能够啊就 take it。那我很多人就不去太经过很多思考。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自我中心。 再一个就是要快，什么东西都是要快速的。互联网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现在人们传递的信息，所以教会啊，实在要跟上这个啊时代的脚步，要善用科技来接触更多的人。那我们感谢神，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啊就像啊我们经常看到像那个银涛啊静怡他们在啊印第安纳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同步哈、哦。那包括北京的刚刚受洗的这个啊小娜啊，他们也可以上网哈、哦。还有志明啊、多清啊，他们都可以同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哈、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完全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个转机。所以求神能够兴起我们教会的更多的弟兄姐妹啊，愿意出来啊，能够做领袖或者来服侍哈、哦。那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是说啊，我不是很能干的人啊，我们也很软弱了、啊，我们啊可能是教会的末支啦、啊，我们是一个小肢体的。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啊。啊，神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啊，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我们。不要轻夸啊，这个轻看自己。其实神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至少有一个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再推脱啊，或者轻看自己哈、哦。那在经文当中，以弗到底是不是末支啊？我不知道，但是感谢神，神啊拣选他，在他啊他在神的面前写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依靠神，与神联合，与神同工。所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这个品格是谁神最看重的。那感谢神哈、哦，这个过去这两个周末啊，我们啊内门弟兄带领啊内门传道带领我们啊这个啊有五十八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这个在啊学习这个契机哈、哦，我们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也为我们未来啊小组怎么服事，我们有一些啊打算啊。所以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这里这五十几位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我们教会的中坚力量啊。但是你们可以看看你们自己在哪哈。但是如果你不在这里边哈，还有你上面看到还有你，你也逃不掉哈。所以啊，神要使用我们，还有你，请记住，还有你啊。那四个多月前啊，我们啊这个啊弟兄啊华刚弟兄跟 Joyce 哦，那神也用了啊这个神给他们的负担跟恩赐，那他们就发起了这个教会每天的晨祷，那么大概每天都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参加啊这样的晨祷，那么弟兄姐妹在那里晨祷，就为自己的罪来悔改，也来求啊这个圣洁哈、哦，那为教会的这个啊。青少年祷告，为教牧的长子祷告，也为我们教会的复兴来祷告。那我相信这就是依靠神，与神联合啊，与神同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互相的劝勉啊，互相的鼓励啊，神要大大使用我们啊。那现在我们教会也处在这个转折跟更新的时代，需要神家的领袖们啊，还有神的儿女们，用你的神给你的属灵恩赐。用你的强项来服侍神，以带来神家的转机跟复兴。所以当你被啊邀请出来服侍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借着祷告来回应呢？那么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可以使用啊年纪大的俄托涅啊，如果你注意去查耶稣雅记哈、啊、他大概那时候是在到四世纪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八岁了哈、啊、那么还有身体啊可能有残障的这个以弗。所以当服事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也放下啊你自己的一些借口以及胆怯的心，能够走出你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勇敢地做出回应呢？啊，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三点，就是神用我们周详的计划来成就他的作为。神用我们周详的计划来成就他的作为。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后几节的经文。二十七节说，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 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人一人过去。那时候击杀了摩押人也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所以啊，我们看到哈，以弗逃离以后，他并不延迟，他立刻到了这个以法莲的啊西伊拉哈啊，这里有一张地图哈，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他是在耶利哥那里哈，棕树城。那么他这个杀了这个摩押王以后，他就往这个以法莲哈，大家看往以法莲那个山地里面走。那到那里以后，他就吹角召集以色列人啊，随他下山攻击摩押人。那这个以弗不仅胆识过人，单枪匹马刺杀这摩押王，那他也机智过人，他就创造了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下手，同时他也什么力气过人，他将刀刺入这个以后啊，他将门关锁啊，镇静自如啊，他也镇定啊过人，他杀人以后就将这个门关起来，然后镇静自如就可以离开。那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28节他又讲到说啊，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所以他就号召以色列人一起出来攻打敌人，将敌人击溃哈。那以弗知道他一个人可以将王杀死，但是他要将敌人全军打败，他是要联合啊起来一起来胜过敌人。所以神给他有智慧跟勇气啊能力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啊，大家这个地图看到他以法莲就带领这些啊以色列歹众，然后就追杀就到了这约旦河的渡口啊，在你右手边约旦河的渡口，在那里把守啊。所以啊，那天我们就看到他这个战略就奏效，在那里就杀了这个摩押人，圣经里面讲10000个强壮的摩押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所以当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拣选站在走神的道路的时候，神兴起一位领袖，就成就了他神所要做的拯救以色列的啊这个民族。那这样摩押人啊，摩押就被以色列给征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以弗刺杀这个啊摩押王伊基伦，他有着周密的计划，但是这背后啊，这个是神的成全和他的作为。所以四世纪的这个历史记载，我们表面上看好像是四师啊带你的胜利，其实是神借着四师的手啊给以色列人胜利。所以这次谋杀大家看到啊，就是啊带来这个以色列80年的太平，这是一个大有功效的战役，是人的计划，人的努力，但是也是神的保守，两个完美的结合，就带来了真正的胜利。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其实跟四世时代啊，其实是很像的。当时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他们与当地人结婚通婚啊，拜他们的神，侍奉巴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他们也与异教徒通婚。那么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里没有赶出罪，什么罪呢？很多罪，骄傲自大，骄傲自义了，论断了，不肯饶恕了，苦读了。所以神在教会啊地上设立这个教会，就是他的代表，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容许这些罪啊在教会里面有，所以教会里要赶出罪。第二个，他们就是啊，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哈，很多基督徒就忘记了神，就忘记了神。我们上面啊特别强调，就是忘记神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啊，这个对神忽视、忽略、不在意、漫不经心。那么追求自己的偶像，这偶像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都是自我中心啊，个人主义啊，很多消费主义，那个啊对我有利的哈。我就拿来用，而且现在教会世俗化，随波逐流， 神来到教会，觉得神可以帮助什么我什么呢？有好处的我就来得。那大家弟兄姐妹想想，这是不是跟拜偶像啊、拜那些菩萨那些都是不是一样哈？啊，当然我不是讲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但是确实有些弟兄姐妹是有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那刚才我也讲提到我们啊，是不是有一些无人化了哈？生活很舒适，条件很好，信神不信神啊都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啊这张 slide 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我们里面内心去思考，我们需要呼求，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在教会里要赶出罪，我们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要教养我们孩子，说也让我们啊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啊是一个里外都一致的人啊，不会让孩子看到我们其实像法利赛人一样，到教会一套啊，回到家里做一套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四世纪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外面有仇敌，但是他给了我们一条得胜的之路。那这得胜之路啊，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啊不少参考书，我非常啊同意这个于洪杰啊，他是用灵异解经来总结出这个得胜的之路哈。他讲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第一，那就是什么？他就说啊，以父在那个摩押王面前说，我奉神的命告诉你一件事。你看他讲奉神的命，这是高举十字架的哈。第二，他就是在约旦河的渡口啊，把守，不让摩押一个人通过。结合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我们不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我要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我们要说第三个就是以父去在以法莲山地上，他说 follow me， 你们来跟随我。那我们现今这时代就是要随从圣灵。所以你看我们啊，得胜之路就是要包括这三点哦，仗着十字架夸胜，不给魔鬼留地步，随从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受洗了，我们就可以拿到天上的门票了。我们一定要真的是就像啊，我想到了这个经文啊，腓立比书啊，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啊，这个有一个劝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英文更详细，他说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所以我们的救恩是要 continue to work out， 不是我得救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fear 要恐惧，我们每天要用圣灵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且要 trembling， 要战惊，我们看我们哪里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真的是啊要来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北区教会啊要兴旺和复兴，我相信这是神啊始终的心意，我相信你跟我也一样会同意，我们今天所属的这个世代，魔鬼撒旦就像那吼叫的狮子啊，每一天啊都在吼叫，而且随时可以吞噬了我们、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啊，还有我们的教会。所以现在啊，我们开始哦，我们在讲每天我们有啊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啊晨祷，我们小组也开始联络整期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开始勤读圣经。那我们现在长职教牧团队也在寻求神啊给我们北区教会的意向跟使命，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像当年的以色列啊显明那样啊，能够呼求神，就 cry out， 能够回转，能够悔改，从这个漫不经心的啊，甚至忘记神这个光景当中，我们要悔改。所以只有当我们重建这个耶和华的祭坛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啊在教会当中除去罪的时候，也只有当我们心意能够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才会像当年以利亚带领啊神的显明，像啊回归神的时候，那么在 这个加密山上，神的火就降下火来，就烧尽了荒祭、木材、石头、尘土以及沟里的水，带给以色列那个时代的一个大复兴。所以我们也呼求，在这个世代当中，神继续的拣选我们弟兄姐妹，也用我们弟兄姐妹的强项，一起来完成神对北区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祝托，以来满足他自己在北区的心意。我就以弟兄姐妹啊，用今天这个经文来一起来共勉。那今天啊，我给啊弟兄姐妹有两个啊这个个人的反思跟应用。第一个就是，今天世上有哪些诱惑使你忘记了神，不能专一爱神，你愿意悔改转向他吗？第二就是，以弗可能是身体残缺的人，但神却使用他拯救了以色列人民，你是否也愿意被神拣选，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看到一个刺杀计划的成功，主啊，我们看到这个背后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怜悯。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怜悯的，你是慈爱的。主啊，我们今天看到你自己的百姓，我们所爱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落在仇敌的辖制和困苦当中。主啊，我相信你的心是何等的难过和伤心。主啊，我们是求你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不再定睛外面的环境上，主啊，而是定睛在我们与你的关系上。主啊，你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主啊，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主啊，我们看到自己啊自己的情形，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家中的情形，主啊，我们也看到教会的情形。主啊，你在当年兴起你所要的自己所用的器皿，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兴起我们，成为你自己使用的器皿。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来呼求你，主啊，求你的灵再次的唤醒我们，好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来到你面前。主啊，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是何等的需要你的救恩。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更是得着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配的器皿，但是我们愿意被你使用。主啊，你是耶和华，你是率领我们军队的元帅。主啊，你兴起我们，就像当年你兴起以弗一样。主啊，你要率领我们，真的是在休斯顿北区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名，得着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主啊，使你自己的心意能得到满足。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那些有软弱的，肢体当中有软弱的，有迷失的，甚至是孤单的，主啊，我们求你的怜悯和爱再次的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让他们再次的与你相遇。主啊，让他们再一次的经历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让我们遇到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一生就是遇见的幸福。主啊，让我们一生就不会再走在黑暗当中。主啊，谢谢你，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